腓立书信里面，使徒保罗要对腓立教会所教导的功课。我们记得在前面两章，保罗都对这教会非常的感恩和喜乐，他们之间都有这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知道他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子民，常常做主的工作。保罗也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在爱心上，在侍奉上呢，都继续有追求，继续有长进。那么也学习以耶稣的榜样，以提摩太、以巴弗提他们的榜样，做一个谦卑的一个人。他们不与人来分党，有与人来这个有纷争，反而他们将自己的生命献上，被主使用，为教会他们愿意付出一切。所以他们呢，跟保罗呢同有一个心志，保罗自己也是同样的一个心，他们常常都挂念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无论去到哪里。所以我们也学习到当中，我们自己从保罗的身上，从耶稣的身上，从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他们虽然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年纪，不同的岗位，可是他们同有一个心志，为神，为属灵的事情，为神的教会。而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大家都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一生而劳碌，为着自己学业、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孩子。可是今天我们是已经蒙恩得救、重生的生命了，我们不单单只是挂念这世界上的东西，我们更加要挂念天上的事情、神的事情。因为世界上的东西重要啊，重要，不过如何重要也只是短暂的。如果你挂念这世界上的东西，你更加要挂念这永恒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为这世界上的事情我们付出这完全的精力，我们更加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呢，再来累积天上的财宝。我们看见神所看重的，还有保罗、提摩太、以巴弗提所看重的，就是灵魂。灵魂，我们周遭有许多的灵魂，他们还没有得救，他们还是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他们麻木的在跟随世界的情欲和私欲。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常常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把它活出来，我们要长进，我们要成长，希望神能够使用我们的生命，将主耶稣的生命表明出来。所以再也不是我们自己了，而是基督。所以当人家看到我们的生命，虽然认识啊是业一件，不过他也认识到你是一位基督徒，知道我是不完美的，可是靠着主，这个人常常都在靠主，他在慢慢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呢，怎么样呢？他有喜乐，他有平安，他能够得胜有余。无论遇到什么的困境和环境呢，他仍然有那个喜乐和平安。这是每一位身为神的儿女都应该有的。如果你说你信主了，可是你遇到事情，遇到一些讨厌的人，对你不和善的人，你常常感觉到气愤，你埋怨，你没有喜乐，没有平安，那么你要思想，思想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认识你的主，你到底有没有学习常常紧紧跟随你的主，你有没有越来越像你的主耶稣？如果没有，那么很可能是因为你在追求的不是你的主，而是仍然你在追求这世界所追求的，还是你在追求你自己？所以我们要学习保罗。当然我们知道在保罗他的分享里面，今天我们看见这书信的后半段，他更加的进入到一个话题，就是针对在当时腓立比教会当中呢，有这些假师傅，他们在不单单在其实在腓立比教会，在之前的其他教会呢，这些人就好像跟屁虫，跟着保罗。保罗去到哪里宣教呢？到哪里的教会去做教导、去牧养的时候呢？他们也跟着。当然不是跟他好朋友这样，他们就是远远的跟着，然后呢混在里面。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他们怎么样跟。不过好像当保罗离开之后呢，这些人就存留在那个教会里面呢，开始就散播谣言，关于保罗还有他的教导。他们常常是首先要攻击的就是保罗他的人格，然后他的资格，然后呢就让人怀疑他所教导的真理。 这就是魔鬼的伎俩。我们记得在尼西米书旧约也是这样啊，魔鬼首先先攻击他的人格，然后攻击他的资格，你凭什么我要听你的，你自己也不完美啊，然后呢他就怀疑他所教导的东西到底正确可信吗。所以保罗每次都要写书信，而且还要差派人回去呢，不能把书信读给大家听，大家可以读，而且还要讲解，好让教会会众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哎呀，以前我们都给弄乱了，保罗说一样，可是现在这些有才干的人，有能力的人呢，所谓的属灵的人，我们所尊敬，他们又说另外一样的东西，到底我要听谁的？好像每个人讲的都很有道理。虽然这些人他们在好像说在表明自己的立场，可是他们在无意当中有意无意的在背后的操控者就是魔鬼。魔鬼借用了这些人自私自利的人怎么样呢，来达成魔鬼自己的目标，就是要拆毁教会，要把信徒给拉倒，要我们跌倒，要我们软弱。所以为什么刚才我在牧祷当中祷的教会最需要是什么？讲台。因为如果讲台所讲到的人还有讲到的内容不正确的话，接下来我们所学习的，我们操练的，做一切的东西呢，都会不正确，这样就瓦解了整个教会。所以很重要，我们要常常为着我们教会的领袖祷告，为着讲台来祷告，能够忠心的把这个神的话语传讲出来，为着他属灵的生命。因为没有一个领袖，没有一个传道牧师是完美的，我们要常常为着他们祷告，就好像他们为着我们祷告一样。所以保罗今天在第三章，在前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要思想的这前面的这一段话呢，我们看见保罗带入了这个话题。其实他在第一章他就已经提出了，只是稍微的提出，有些人传基督是出于什么？不怀好意。当然有些人却是真心的为主。当然保罗那时他说什么？他所关注最重要，只要你是忠心，你所传达的信息是纯正无误的话，那么我也不能够太过在乎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你对我想要加重我的苦楚，因为我现在绑在那边了，在我做监牢了，我已经很辛苦了，你在外面好像在抢我的人，每个人都听你的，现在不听我的。保罗说我不在乎这些，没关系，没有，如果没有人要来听我讲道没关系，如果他们都认识主那是最重要，不过最主要是保证他们传讲纯正的福音。可是今天我们要看到在第三章这里讲的又是另外一批人，他们也是讲耶稣，不过他们讲耶稣的内容却是不纯正不正确。所以有很多不同的人，我们说各怀鬼胎，每个人好像都说以基督的名义做神的事情，可是心里面的心态呢却是不正确。当然我们或者不是什么师父，也不是什么真师父什么假师父，我们只是平信徒，我们听到，我们学习操练，不过同样的原则每个人都要运用，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基督徒，我们的心态是很正确的。所以我们常常要每个人都要省察自己，不单单教会的领袖要省察自己，平信徒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我们在我们的侍奉魔鬼也会来搅扰，我们要提醒自己，哎呀，我的心态对不对，我有没有谦卑，我是不是真的为主，我是不是真的是为他人的，还是我里面心中有一些怎么样自己另外的思想跟人家针锋相对啊，我做得比你好，还是呢我有时候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就怎么样固执，甚至是违背圣经的教导，我却仍然持守说没有，我认为是这样啊。这个今天就是要讲这方面啊。这一群人呢，他们就是传讲福音传耶稣，可是他们对耶稣对福音呢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保罗说怎么样的描述，待会我们会看见。不过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 就是从他在延续前面他所说的第二章里面的内容，讲到这些榜样，说很好。不过弟兄们，现在我还有话要说，就是我还有接下来还有其他东西，什么呢？首先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诶，保罗你之前不是已经说要喜乐很多次了？对对对对，保罗在第一章都有提到至少两次啊，你们要喜乐。不过在这里说他特别提到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诶，以前我们也有讲过是靠主喜乐了，可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他又要提到你们要靠主喜乐？因为他接下来他就讲了，因为有些人他们不是靠主而喜乐，他们是靠什么？靠律法，靠行割礼而喜乐而开心啊！我有守这些律法，我有做这些东西，所以我很开心。没有，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喜乐呢？我们能够进入天堂呢？因为我们一切我们的救恩是靠主耶稣的。所以这里讲的我靠主喜乐是讲到这一方面，因为我救恩是完全靠主的。所以为什么你看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接下来讲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什么？妥当安全啊，安全第一。我们每次看到有些我们坐车在公路上，他们在做一些建筑的时候，他们都有放一个很大的一个字条在那边写什么 safety first， 安全第一。你不要说为了要完成这个建筑快快的到期，然后大家都能够开心啊，老板开心，顾客开心，我们拿薪水也开心啊，就把它做完，可是却忽略了安全。因为一旦失足一点的意外，整个工程都要停下来，就算是一个人受伤，整个工程都要停下来，那时候什么东西都延期，而且都亏损。你就算拿到所谓的什么报回报的这些金钱，可是你或者失去你的肢体，所以安全第一。而这里今天这里说什么呢？他说保罗说我现在跟你讲接下来讲的东西呢，不是第一次，或者是第二次，或者是很多次了。其实我们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保罗你会发现保罗常常就提到这方面，因为刚才我们讲了。保罗去到哪一个教会呢？这批人都跟着，这批人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看见。不过保罗说什么？我跟你讲，而且这里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现在我要接下来跟你讲这句话，我再告诉你们，再跟你们讲。对我来说怎么样？对保罗来说不觉得为难，不说哎很辛苦。保罗，你讲的不辛苦，我听的辛苦，你很啰嗦，整天讲来讲去都是讲一样的。可是保罗说什么？那个是另外一回事，那个是你自己要去处理的，你自己要去有一个正确的心态的调整。可是对于我来说呢，我不觉得厌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对你们来说是妥当，为了你们的安全，为了保护你们，我不担心，我不怕你们觉得厌倦我，觉得我是个很烦。哎呀，你没有讲一些新鲜的东西吗？讲一些什么启示录、天上以后将来的事情吗？整天都是讲这个。保罗说：“为了你们的安全，就算你们不喜欢，就算你们厌倦，我也是要讲，讲了一次、两次、三次，只要那个需要还在，只要你们还没有真的明白到这方面还没有成熟，我仍然要跟你们讲。就是说，所谓的对我来说并不为难。”因为对你们来说就是为你们的安全。第二节他就说什么呢？到底你要讲一直在讲的是什么呢？他说你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第二节就是他一直在重复的东西。这里讲的不是三批人，这里是讲的同样的一批人，可是以三方面来描述这一批人。他们这里保罗想形容他们好像犬类，形容他们是作恶的，形容他们是妄自行割的。那么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字词汇对这三方面，就是什么呢？防备。我们知道保罗很多时候他都会重复， 啊。那么这里词汇它也重复 beware beware beware， 防备防备防备、啊、以前我们也讲过了，圣经讲一次你就要注意，讲两次你要加倍，讲三次呢你要哦、我们新加坡人讲的 triple confirm、啊、double confirm 还不够，要 triple confirm， 所以你要防备。他说这诶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很严重，很可怕，很可怕，它所带来的影响力呢是非常强的。就是说不管你的设备有多好有多完善，你在教会里面有多少的人才属灵的人物，可是如果你不防备的话，魔鬼是无孔不入的，只要一时稍微的不疏忽，全盘皆输。就说你防备防备防备，首先防备怎么描述他们呢？是犬类、啊、有些、啊、我们的华文以前我们什么是犬啊？我们知道狗、啊、犬犬就是讲狗啦、啊、那么这里讲到犬讲到狗呢，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新加坡啊，我们在家里养的宠物，养狗的，家里有养狗的，有小只的，有大只的啊，有巨型的都有啊，有高头大马的，真的，我发现有些狗真的很大，比人还高大，有啊，新加坡是比较稀少看得到，不过在外国啊，一些国家啊，他们的狗真的很巨大，哦、啊，很巨大 ，the Great Dane， 哇，很巨大的，你们上网可以去找去看。我这里讲的不是形容，不是这种的狗，而这里狗的，这里讲的犬，在当时的时代，如果人养狗呢，通常人养狗是那些有钱的，有钱的，那么都，可是野狗就很多，野狗，狗有很多种，有很多种，而这里讲的犬呢，就是好像野狗一般，而不是社会所看重的，人所看重的。我们在中国，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吃狗肉的，啊，你有没有吃过？帅勇的确有没有吃过？有没有接触过？啊、有接触过，有旁人在吃啊，香不香？啊，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香肉，啊，那个香肉以前说什么香肉就是狗肉、啊，所以我每次听了，我想到底这个狗肉是什么滋味？我想试一下。有机会去中国呢，啊，就去叫一碗，很多人啊，你吃狗，啊，你还养狗，我就是养了，准备以后自己来，没有，不是。这里讲的犬类，形容当时的狗是怎么样？他们是野狗，不是被驯服的，他们有自己，他们是很凶猛的，而且是什么？犬类是一群的，整群的。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去马来西亚做宣教，去干嘛玩那边教会的时候，我们住的一个地方，那时Dr. Yu跟我们讲说，你去那边的时候，因为你上更半夜你自己去啊，你要下了巴士啊，那个巴士你要自己走到那个房子，然后你自己拿锁匙开锁匙自己进房。可是在路上的时候，那个是私人房啊，就怎么样，有很多野狗在那边。他说你自己走呢，上更半夜你自己要小心。我想说我要小心，怎么样小心呵呵，我也不知道啊。所以啊，以前我也被狗咬过，哇，那是那狗啊，就扑上来咬在我身上。这、哦、我要怎么防狗？当然我也知道有人这么教哦。如果真的要防狗的话，第一不要跑了啊、哦。第二呢，你有肉就丢给他了，没有的话怎么样呢？真的没有办法，你就打他的鼻子，因为鼻子是他身上最敏感哦。所以防备犬类。防备这些狗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这些狗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就是被饿的，肚子饿，那么他就是要寻找那些单独的，他就怎么样，要来欺负他，啊，所以一边左边一个，啊，他们会合作的，所谓合作，右边一个，后面一个，前面一个，哇，他们就跟你吠啊吠啊吠啊，然后呢，看啊，你就在那边，然后一找到机会呢，他就来扑过来，他就咬你了。哦，野狗啊，有一些如果那些狗怎么样有病的，就会有这个疯狗症，哦，那么你被咬一口的话，啊，你也会变疯狗，啊，你也会，这个病是很严重的，会死人的，哦，所以这里说什么，就描述这批人好像这些犬一样，不是一个两个，是一群人 ，dogs， 哦，复数的，就很多这些，所以在教会里面就 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怎么样混入教会里面？他说你要防备。什么是防备？就是要防着、保护着、准备好，免得他扑过来。因为今天每个人来教会，你不可以说你像个狗啊，你不可以进来，不可以，你不可以阻止人家进入教会，可是你要防备他们的这个教义，他们的教导是错误，是攻击性的，他们是为了要攻击教会，破坏教会，拆散撕裂教会，他就攻击神的话语。我们知道从始至终，从创世纪，在亚当夏娃，魔鬼就借了蛇来诱惑夏娃犯罪，吃了不应该吃的果子，记得吗？怎么样的诱惑他呢？就是让他怀疑神的话语。他也说神岂是这么说，他说神真的这么说吗？哦，神也有这么说。最后魔鬼借着蛇就说什么呢？没有，神不是这个意思，他是骗你，就是攻击神的话语，让我们大家怀疑神的话语，神的教导。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要防备要小心的。我们不知道进入我们教会的人是谁，而这里我们发现这批人是怎么样呢？他们不是所谓的平信徒，他们是有知识的，他们懂圣经的，他们有才干，他们有口才，他们可以辩论，可以讲解的，他们懂很多事情，甚至原文都懂。在教会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事情，很多教会分裂就是因为如此，因为这个带领的人，他或者是带领团体的，因为他很属灵了，信主很多年了，他对圣经又很熟悉了，对不对？而且他这个人很有爱心，很好啊，就慢慢的或者几年下来，就给他带领这个团体。在团体里面，通常因为你负责吗？牧师就不管那么多了，那么你就负责，那么要预备教什么圣经课程啊，要什么教会的活动啊，你就带着你的小组啊，你就负责了。往往就是这样，这个因为或者一方面他没有受到神学院的这个系统正统的一个教导，从头到尾的教导，他就凭自己的聪明智慧来理解神的话，所以大部分的时候呢，他所理解的都是对的，可是有些东西有时候他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而理解，按照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聪明而理解，然后呢他去把它教导给弟兄姐妹，可是却或者有意无意呢，跟教会的这个宗旨呢、教导呢、真理呢是不同的。当有人发现，哎，好像你现在在教导的跟教会教导的牧师教导的不一样了，就跟牧师讲，牧师啊，这个带领的他教导我们这个是这个意思吗？牧师看了说，不是这个意思，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这样。那可是他这样的教导 ，OK， 没关系，我去跟他讲。弟兄。你那天你教导这个课程呢，在关于这个圣经的教导呢，有一位弟兄来跟我讲说，你的教导是这样的，是不是啊？对，我是这样教的，是不正确的，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这样，我就从圣经里面解释给他听。他听完之后怎么样？不接受，不接受是怎么样呢？他回到自己的小组，哇，他就一直要讲自己的教导，然后最后呢，还反来攻击牧师。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都会发生，他就攻击，然后呢有些弟兄姐妹呢就跟着他了，就跟着他，然后说，我们不要在这个教会了，我们自己开始我们自己的教会。他走的时候呢，就带了甚至一半的信徒呢离开了教会。新加坡的教会有这样的发生很多，在马来西亚我去听了他们也是，我都不懂他们的历史，他们跟我说，曾经就是这样，本来有那么多人数的，最后呢其实已经有一半的人离开，就会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人，他这样的带领，本来开始我们都很信任他，都觉得他很好，可是在从中呢他却这样的搞怪。我们教导弟兄姐妹从圣经的教导，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同样的一个认可圣经的教义。哦，如果你真的来到一种地步，哎呀，我不能够认同牧师或者这个教会所教导的教义，我觉得我的理解不一样，那么你应该做什么呢？你要顺服，你要顺服，你就说啊，既然我对这方面我不认同，那么这方面我就不讲，因为我不认同。你不要到处去散播说没有教会是这样讲，可是我这样讲。然后呢，你看找哪一个跟我同样有一个认可的呢？啊，我们就组成另外一群人，然后最后来闹僵之后呢，我们就离开教会，就一起就带着钱。没有，如果你真的不能认可呢，你就怎么样？你安静。最后呢，如果你真的不能够待了，你受不了这个教会，你要怎么？你要离开，你就自己离开，不要跑去叫人家。哎，跟我大家有跟我同样一个理啊、一个同一个意思的啊，跟我一起啊，这是不正确。圣经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a man of integrity， 做一个正直的人。你不同意，你不要去误导。可是你认为，哎，这个教会在这方面真的教错了，你把这个事情，你要交给教会的领袖，你要为这教会祷告。如果人家来问你，当然你可以分享，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你听了你自己去分析，你认为哪一个才是正确？哦，可是不要借着机会来过来我这边，没有。我们要认真的去思想，自己去考虑。当人家问你，你可以分享，哦，我的立场是这个，教会的立场是这样。哦，不过我们不要去分打，我们不要去攻击，哦。所以在这里说，应当防备权位，会常常时不时会这有这样的人，所以不要因为这个人甚至他去过神学院，他就一定会教导纯正的福音，不是，不一定。我在神学院里面读书的时候，啊，就在那段四年五年的时间，就听过，就经历了。当时是在生命堂就啊，有几个神学生是当时牧师所看中的，将来好像要继承大业，啊，接班人了。可是当他毕业之后呢，他却怎么样，使导致教会分裂。很多人都很失望，大跌眼镜，哦，不是一个两个，好多个，哦，几个教会都受到影响，很多信徒怎么样，也迷惑了，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可这个是很实在的事情，主耶稣就已经为我们预言，将来在末世，我们大家要小心，除了天灾人祸疾病，还有更可怕的，就是假先知好像狼入羊群一样，他为着要吞吃。不过羊群怎么样，不要被迷惑受骗。我们说，哎呀，神都描述我们好像羊一样，很容易被骗的，羊好像笨笨这样，对不对？我说没有，主耶稣什么？羊认得他牧者的声音。你是主的羊，你就认得你主的声音，你能够分辨。认得主的声音，说你能够分辨真假对错，凭信主，只要你是真正是属于神的，那么怎么样认得我的主的声音呢？你常常都不读经祷告，你常常你听到你不行道，你怎么去分辨？无法。所以防备犬类最好的方式，就是在真道上，神的话语里面扎根，学习追求，然后把它操练，不要只是停顿在头脑的知识，一定要操练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明白。我们说悟道，明白这里的教义它的含义是什么，只有当你操练你才能够。你一个信徒他可以懂很多，他不操练的话，他永远不会成长，他永远都在那边挣扎，他不能够接受，不能为什么这样，为什么神这样，为什么神允许这样，为什么神命定这样。他有些圣经里面的教育他是很难怎么样吞服下去的，他仍然要持守自己，我认为没有，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这就是危险可怕在这里。弟兄姐妹，你有常常听神的话语？常常不是每个主日我都有听哈，应该是每一天，记得吗？诗篇第一篇，昼夜思想，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思想都是怎样？去那边去体会，去明白。今天我所学习读的这段经文，它是什么意思？每次我到大家查经，三个问题你最后要问。我今天有更加借着这一段经文更加认识我的神吗？我有更加的认识人吗？我更加认识我自己吗？这三个问题我们要问。不然的话，你只是观察，你能够解经，可是你不会运用，你也没有运用，你只是半途而废而已。真的是得来全部非功名。所以我不能要怎么样的去强调再强调，可是我只能学习保罗，我在学习他了，他并不为难，有时候我觉得有点难。我也觉得我一直在重复我自己，可是十一年来我还是要讲同样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的灵命那是最关键，就是你与主同行，你要每天自己的操练，这个路是自己跑，与主一起跑。每个人的路都有主在那边跟着你，可是你要跟着他跑，你要跟着你的主走，你不能够怪他人。其他的人只是我们的帮助，只是一个影响。正确的影响你要吸收，不正确的你要远离。你要自己有那个分辨，你要成熟。你不是小孩子，完全无依靠，你不知道天下事，整天都给人家牵着鼻子走，没有。每一个决定 ，every choice， 是你自己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主交账，防备犬类。这里描述这一批人，好像一群野狗一样，找机会呢来攻击，来分裂，来拆毁。他们是什么？作恶的。我刚才其实他进一步的，他其实在进一步的描述他们是作恶的，他们会行各样的事情。他们身为教师，他们懂神的话语，他们应该什么？不是作恶，是做或者说行善行义，做正确的事情，做建立神、建立人的事情、荣耀神的事情。可是那时候他们却是在作恶。箴言书那时候就描述这样的人，世界上的人，他们行恶，行恶的人都是为了自己，达到自己，高举自己，还要夸耀自己，为了要高举自己，怎么样？他就要把人家给压下来，他就会攻击他，说他的不好，他的不坏。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要遇到一件事情，每次我们都要省察我们自己，不要与人来做比较。啊，这个人不好了，我已经很好啊，不要这样。人好不好那是一回事，可是我不可以因为看着他好了我比他更好，他不好了我没有他糟，不可以这样来做相比。我们常常的态度要学习到了保罗给我们的态度，他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他是向着基督的标杆直跑，他说我是要追求基督，我要得着基督，他这是他的追求。如果这个人他的榜样好像保罗啊，他很像基督，我学习他的榜样。这保罗说什么？你要学习我，因为什么？因为我学习基督。如果保罗有哪方面不像基督的，那么你不要学习。所以保罗说你学习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学习基督，在言语上，在态度上，在行为上，在我的生命，防备作恶。我们自己不要作恶，我们要小心提防这些作恶的人，他们会 用不同的伎俩，他要攻击。这里作恶就是攻击保罗他的事工，攻击保罗的事工。我想请大家来翻到这个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这里为我们记载描述到底保罗他经历了什么事情，他做主的工作。哥林多后书啊，然后第十一章其实你们可以回去读整章十一章，不过我们只读后半段。找到了没有？我们来看第二十，我们从这个二十二节开始吧。哦，二十二节，十一章二十二节，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得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这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士革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的要抓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框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垂下去，脱离了他的手。而这里只是保罗所描述的一些他所经历的苦难，他当然做主的施工各方面各样的，其中的一方面就是从这些作恶的人他们攻击他。好了，还有什么呢？防备描述他们这些人是行割礼的，可是这里却不讲说防备行割礼，他说防备妄自行割的。什么叫做妄自呢？妄自自己认为自己的方式自己去做，在哪一方面呢？行割礼。所以这里给我们描述，其实他们什么？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犹太教，他们一直强调行割礼。他们说信耶稣对，不过信耶稣不够，你一定要行割礼才能够确保你得救去天堂。所以这个是，其实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从犹太教之后他们信了耶稣，可是他们还是强调说信耶稣不够，你还要行割礼才可以。这也就是保罗所描述他们的妄自行割，因为他们对行割礼的意思完全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所以在第三节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一个真正受割礼的是什么呢？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他说这些人他们所夸的要的是什么呢？行割礼的重要。那我有割礼你有没有？我有割礼你有没有？没有。那么你是二等公民，甚至你不能够进入天国。可是保罗说什么？ 那个真正受割礼，他讲不是说真正受割礼是说这个犹太人啊第八天还是怎么样，他没有说真正割礼的人是什么，是在我们在这里，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不是靠着肉体。所以如果你是以心你的灵来敬拜神的话，你是以基督耶稣为夸口的话，就是说什么呢，我是靠神，我是以身以灵来敬拜神，就是说以真心的，我不是靠外表行割礼的这些什么积德啊行善还是守这些律法，我不是靠这些的，我是怎么真以心灵我来明白我来敬拜神的。而且什么呢，他说在基督耶稣里夸口，就是我夸我的主，我只是感谢，我不是夸我有行割礼还是我是哪一个支派的，我所夸的就主耶稣。这个整个救恩呢，完全是主耶稣的功劳，在我里面毫无可夸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行割礼，我们洗礼，同样的道理，我们的洗礼没有可夸的。洗礼应该吗？应该的，可是我们不以此为夸。今天你这些教会做了什么任何的事情，带领人来信主了，你也没有什么可夸的，这完全是神的功劳，主耶稣的救恩拯救他。和第四节他就开始说，如果真的要夸的话，保罗说什么，我有更多东西，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如果要的话我也可以，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加可以靠着。第五节他就描述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所以第一方面他讲到什么呢，我是纯犹太人。第八天就是刚从母胎母腹生出来第八天怎么样，他就行割礼，因为这是圣经的律法，孩子呢第八天呢要割礼，表明说你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所以这个只有犹太，我不是后来我才信犹太教，我长大了之后我认为耶和华神是真神，那我现在那我本来是外邦人，那现在呢我去行割礼，没有，他说从小就是说他从母腹出来第八天就是说他是犹太人来的，他说什么呢，我是以色列族的便雅悯支派的人，便雅悯为什么他要提到，当然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我是犹太人的，我是便雅悯支派，以色列总共有12个支派，其中的一个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他就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那么便雅悯支派又有什么特殊呢，其中的一个特殊是因为便雅悯呢他是这个拉结生了两个儿子第一个是约瑟，第二个就是便雅悯Joseph and Benjamin那么拉结又是谁呢，是雅各的太太，雅各有我们知道他不是单单全十二个儿子呢不是从拉结而生的那么有另外一个太太，还有两个使女仆婢。那么拉结是雅各所爱的，记得吗，雅各爱拉结，愿意七年白白的为这个他的舅舅这个工作，他愿意爱拉结他愿意七年之后之后另外又多七年为了那个姐姐是拉结所他所爱的这位拉结所生的，他只生拉结只生两个，其他的很厉害，生很多个，而且他所爱的呢这个呢却是只生两个，第一个是约瑟，我们知道约瑟就很著名了他是一个几乎圣经里面没有描述他不好的地方，他像是一个完全完美的人了好像当然圣经没有带出他的不是的地方。我们另外一个就是便雅悯，所以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带出来，他的意思只是到处告诉我们知道他是属于以色列人，他是犹太人，他是完全纯正的犹太人，他是从母父，就是说他的父母就是犹太人不是有些人因为一个父亲还是母亲的是犹太人，那么另外一个是外邦人，保罗说没有，我是纯的，纯到不可以再纯的 哦，或者可以说是受宠的，因为是我们的祖先雅各的他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便雅悯支派，哦，所以他这里在第五节他所带出去是什么？如果真的要夸我有更多可以更，你觉得你很好吗？你很有资格，很配吗？我更有资格，因为你们都不是纯的，啊，你们有一些话只是一啊，所谓的半路出家，哦，半路呢你才来啊信犹太教的，啊，不像我，我是纯正，我的父母都是，啊，我的祖宗界全部下来都是，我是纯。那么对，那么律法呢？所以在身份地位呢，我就已经高过，比谁都有资格了。可是，在律法上呢，我是什么？我是律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什么大不了的？法利赛人是什么呢？他是一群人，当时有这个法利赛人，还有另外一批叫做撒都该人，哦，那么还有另外一批，哦，有三大批人，当时有很多这些派别的人，哦，法利赛人他们就是特别的，跟其他不一样的是什么？他们特别看重神的律法遵守，哦，那么当然他基本上他的对圣经的就律法的教义的理解呢也是正确，不像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哦，所以在使徒行传他们就为了这个法利赛人保罗带出这个复活的事情，哇，就导致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要吵架，他们本来两个大家要控告这个保罗的，可是保罗一带出哎复活的事情，哇，他们两个就吵到哇天翻地覆，保罗就站在那边。所以撒都该在这方面就是关于复活呢的教义呢，他们不正确。可是法利赛人对他们相信有复活的事情，到底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一直被在圣经里面所针对，主耶稣常常责备他们，他们徒有这个虚表，外表上他们很虔诚，可是在心里面却是虚假，全部外面的东西都希望人家看得到，希望人家看到他们的虔诚，可是心却是远离神的。就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常常要反省自己，是否我们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像个基督徒，可是其实在生命里面不像我们的主，不像一个跟随主的人，因为基督徒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他说什么？他是法利赛人，他其实在这个是一个夸耀，一个夸耀。我们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22章，这里保罗更加的特别的详细的描述他的背景，到底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法利赛人呢？22章第一节，以前我们有查经班，我们查考过这个《使徒行传》啊，保罗的这个宣教的行程啊，那么来到，其实你看，如果你回去你自己去读21章，保罗现在基本上是被去到哪里都给人家追，给人家抓了，哦，所以现在保罗其实是在犹太人面前呢要辩护，哦，以后呢是在这个外邦人面前呢辩护，现在呢他是犹太人要怎么样，要打死他 ，OK？ 所以你可以读21章，不过来到22章，他就是他现在辩护开始，他说：“诸位父兄，请听啊，跟同胞，我现在对你们分述，我，啊，给你们讲解。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因为大家不知道保罗是个犹太人，哦，啊，也不知道他讲的犹太话，哎，这个希伯来文讲的那么好，哦，啊，在前面21章呢，他跟那个千夫长讲话的时候，啊，千夫长就奇怪，哎，你会讲希腊话，哇，这个啊。”希腊希伯来文，哦，他原文他都很厉害，哦，他对这些外邦的千夫长他可以讲希腊文，哇，哇，你会讲希腊话，来到犹太人会讲希伯来文，犹太人也惊讶，哇，他会讲希伯来文，他们就安静了，更加的安静。保罗说第三节，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法律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而你们觉得你们很热心侍奉神，对不对？我的祖宗教导从小到大就是这样了，而且我是在基利家，基利家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法利赛人的老师，哦，在历史当中有这个人物，所以保罗说我是在他的门下学习的，哦， 就像我在最好的大学受教的啊，在世界所认可的这个啊，我在这里受教的，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第四节，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OK 啊，今天我在传这个道，对，讲耶稣。以前我也是怎么样逼迫这一群人的，直到死地，我逼迫到他们什么程度，要他们死。OK， 无论是男女，都把他们锁拿放在监牢里面。第五节，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你们都认识我，你都知道以前我是法利赛人，我最怎么样？我最热心，我做法利赛人。你们抓，可是我抓，我抓到我要他们死。这些基督徒，他说他以前是这样。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那里奉这道的人，就是讲耶稣这个道的人，把他们锁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带他们去那边受刑。另外一处，26章，在另外一个场合，他也同样分享他的见证。像保罗每次分享他的见证，他以前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之后分享之后，他怎么样认识主，他得救，然后信主之后呢，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改变。 OK， 所以来到26章啊，同样的，我们请大家来看第8节啊，第九节，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什么拿撒勒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这是保罗以前他做法利赛人，他做什么？他专专追拿基督徒。很多人也说，哎，我是守律法，可是你讲的这个耶稣是怎么样？是违背律法的。耶稣说什么？哇，没有，信耶稣的名就能够得救，进入天堂。哇，法利赛人答不了答案，哪里有我从小到大都守这些全部都律法的。你看，再继续保，我们回到腓立比书第3章，他说什么呢？在第5节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而说呢，我是法利赛人。第6节，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什么律法？我从小到大我都谨守，而且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们除了圣经的律法，他们自己还加了更多的律法，以免你犯了圣经的律法。所以他们有很多律法守。我们记得在耶稣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就来问耶稣，耶稣我怎么样可以得永生啊？耶稣是说啊，圣经的律法你都有守吗？他说有，我从小到大我都守了。耶稣就说啊，有一样东西你做不到，你把全部东西都卖了，然后你来跟从我。那个人说，哎呀，我做不到，因为他很有钱。所以耶稣就讲了啊，有钱人富贵人要进入天堂是多么的难，好像他说骆驼进入这个针眼更容易。讲了，当时就有这样一个人，一个年轻有为的人，这也是一个人。他说，保罗也说，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从小到大全部的律法我都守了，你们所做的我比你们做的更多，而且我是纯犹太人，无法指摘，无可指摘。可是他的无可指摘只是这些外表的东西，可是在心里面却是亏欠神的。第7节，这里就是转折点。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以前我都当作这些怎么样，对我来说是有益的，很重要的。今天的社会都以什么有益？文凭、身份地位、你所认识的人、你的关系。以前我们觉得啊，这个很重要，对我有益气，我认识更多的人，对不对啊？年卡啊，这样，哎，是我的年卡，拿一张，交友广阔， 我认识这个谁，我认识那个谁。在教会也是有这样的人，我认识这个牧师，我认识这个牧师。圣经里面描述这些人喜欢什么？喜欢坐在那些有身份地位的。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描述有些人喜欢啊，那些在宴席上怎么样？他特别挑那些重要的位置坐在那边，因为那里坐的人都是重要人物。然后最后又回来说：“哎，我认识跟我跟那个人喝茶，我跟那个聊天，我跟他讲那个这个。”这些人就是这样，不是社会的人哦，好像这些就是懂律法的、懂圣经的。我认识这个人，我认识个牧师，我认识那个教会，哦，我曾经这个，我曾经那个。我们学习施洗约翰，什么记得吗？我要减少，基督要增多。I must increase him, I must decrease, he must increase。要彰显的，让人家看见我是看见基督，不是看到我的，我的文凭，我的地位，我的学问。还是我为主做了什么，我让人家看见的是我靠主，因为主使用这不配的器皿。这些人呢，以前我以为对我有益，今天很多人还当作这些对我来说是有益的。可是保罗说，以前我是这么认为，什么文凭啊，什么身份地位，什么成就，可是什么呢？他说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我认识了基督，我都当作这些是什么有害的，对我有害的，他是脱离我拉着我的，我不可以靠着这些。现在你们这些所谓的犹太教的人，你们一直强调我是受割礼的，你们应该割礼，今年数不够。保罗说没有，我不是靠这些，如果要的话我可以，我有很多可以夸的，比你们还多，可是我已经当作这些什么，自从我认识了耶稣，这些都是有害处的，有损的，没有益处的。我只靠主，我只认识主。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弟兄姐妹，我不懂，或者在言语上、外表上，你不会这么说，你不会这么，人家也看不出。可是或者在你心中，你却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这个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你在衡量，他没有说主耶稣比较重要，他说主耶稣就是一切，反而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有损有害的。他是把他当作什么粪土啊？知道什么是粪土吗？米田共，不单臭啊。有些人喜欢吃臭豆腐啊，那个还是当作是宝了啊。榴莲有人觉得是臭，可是是水果之王。我这个臭不单臭，还是怎么样呢？是有害，有害。我相信你家里的米田共，你都是立刻怎么样冲掉，对不对？不啊，很臭啊，为什么冲掉？因为你如果你不单单那个味道在，而且细菌会感染。会影响整个空气，大家都在呼吸。弟兄姐妹，同样的，现在我们讲的是什么呢？今天你生命，你依靠什么？或者感谢主，今天你已经认识你的主为至宝，最重要的，你的独一无二，除他以外，你什么都不要。你为了主，你爱主，你到底？你带他在你的心目中的价值是多少分量？他是你的全部吗？你可以真的好像保罗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 你有这样的一种恒心，有这样的看重，我要追求主到这种的地步吗？很多时候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对神，对我们所认识的基督怎么样，我见了爱买卖爱买卖，问你爱主吗？爱。你信主吗？信。就好像我问我的儿子，你功课做了没有？做了一题了。就错一题了。你要问清楚一点，你真的爱主吗？啊，爱主。可是来到这个事情啊，就不可以了，我以自己为重。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的地方，你要知道你是哪一个东西你不愿意舍弃为主的。每次来到选择的时候，哎呀，你更加的体贴什么？我们现在罗马书所学习体贴肉体，你是体贴肉体吗？睡多五分钟，很累了，今天我灵修坐不下，我要去睡觉。很多时候我们把精力都放在什么世界的东西，一来到神的事情呢，什么我不够用，我就一丝一丝怎么样交账给神，我做了。你知道亏损是什么？不是神亏损，说哎呀你这给我一点点，没有，亏损是我们自己。你以为你得到世界，你就怎么样？哎呀，我努力赚钱，我赚到了，啊，我要的东西我要了，我的健康有了，可是最终你还是失去。可是如果你有神。就算你本来是什么都没有，神必然会供应并且赐福你丰盛的生命，赐福你一个丰盛的生命。要记得诗篇二十三篇，福杯满溢，这个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生命。可是如果我们仅仅只是抓住这世界，我们就没有空间留给神，神不能够进入我们生命，就不能够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怎么样，只有世界没有神，所以你的生命就没有力量，因为世界所能够给你的多少都是有限的，你从中取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只有你从那无限的神吸取，你生命才有无限的力量。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主的恩典够用，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更加刚强。为什么呢？他软弱他就哇，我更加祷告，更加靠主。他看见他的软弱，这个软弱是很，每一个人都软弱，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自己有这个软弱。他没有看见，他就硬撑硬拼啊，靠自己啊，没有，真的靠主。主啊，我也看见我的软弱，我更加需要你。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得着基督。我们得着基督不是挡波一点滴就好了，对于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不可以说知足。对属灵的事情你不可以知足，你要渴慕，你要追求。对世界的东西啊，一次一次就好，不要贪恋世界。我们先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主今天这一段话语，保罗的分享，他分享他的见证。很多时候他在不同的地方他都分享他的见证，同样的见证，简单的见证，可是主啊，从中里面他所经历的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同样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重生得救，我们的价值观也应该渐渐的改变，成熟成长，让我们追求天上的事情胜过这世界的，甚至我们会看待这世界的事情如粪土，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只是缠累着我们，导致我们没有精力，没有情绪，没有胃口对于神的事情。所以主啊，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每天都有这个属灵的征战，帮助我们能够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战胜，来防备， 魔鬼的诱惑和攻击，让我们能够在一切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一直到主来的时候。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名，阿门。